弟兄姐妹平安。撒母耳记第四章到第七章，我们称它叫做约柜的故事，应该说四五六好了。第七章因为只有两节哈，它是一个段落。约柜这个字在撒母耳记出现61次，那我刚才说的四五六一共出现25次，所以就是这三章的重要主题啊，约柜。那我今天三章一起讲啊，所以我还是邀请各位，如果你的前面有圣经，你就可以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不过你们的 PPT 的服侍同工很厉害哦，上一堂他都快速的帮我抓到经文，所以你可以依赖 PPT。不过现在讲员都希望弟兄姐妹自己翻圣经啦，自己翻圣经你比较可以看出上下文。第四章是约柜被掳，被敌人抢走了。第五章呢，约柜在敌人的城墙城邑搬迁移动，敌人就是非利士人。那第六章是约柜回家了，约柜回到以色列地。那我们今天来看约柜从被抢走一直到回家的流浪记。有人一定会好奇问说，约柜是什么？约柜是一个木盒子，用木头做的长方形的盒子，长度大概是4英尺，4英尺是120公分。这个讲台多长啊，各位？差不多多长？再长一点，就它的长跟宽都是4英尺，120公分，那高是60公分，是2英尺，所以大概比这个讲台再大一点。那因为是长方形嘛，就有4个角落哈。那4个角落有4个金环，那金环就是要用木杆穿过去，以便扛抬。就利未人只能用利未人哈，神职人员来扛抬约柜。我现在只是告诉你约柜的形状啊，那约柜的功能是什么？约柜上面有什么东西？有一个施恩座哈，施恩座是长什么样子呢？不确定。学者就业学者议论纷纷，施恩座的长度跟宽度是跟刚才说的那个木盒子是相同的。诶，我刚才没有讲完整啊，那个不是木盒子而已，它外面有镀金啊，所以值钱啊。施恩座长宽跟木盒子是相同的，那两头圣经有记载啊，是放着2个天使基路伯啊，面对面着。而且有翅膀哈，那翅膀就覆盖着施恩座。除了基路伯之外，约柜还放什么东西？亚伦发雅的杖，就是在历史中的一些神迹哈的证据。好了，好，还有什么？玛拿哈，我也很好奇啊，玛拿不是放一天就会坏掉吗？他要放冰箱，放冰箱也不行哈。居然可以放在约柜里很久，现在还在吗？约柜主要是放什么？你们最重要的忘记讲，石板哈，就是十诫的碑文。如果有人再好奇一点，问说约柜现在还在吗？如果在，在哪里？也不知道流落何方啦。那所以如果有人继续好奇的问呢，我就会回答说，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做《法柜奇兵》，它其实是一系列的小说翻拍成电影的，好像已经到第4还第5集啊。它的原文英文名字叫 Indiana Jones， 是一个美国的考古学家 Harrison Ford 主演的。那我觉得这系列的电影里面最好看的就是《法柜奇兵》。上帝选择约柜，我现在讲它正式的功能啊。上帝选择约柜作为他在人间的居所。上帝不需要房子住了，但是当上帝就故意限制自己啊，他要在人间的某一个地方跟人相会，那就是约柜。约柜其实是圣殿的前身啊，建圣殿的所罗门王都说哈，圣殿不足以上帝居住，何况那个小的木盒子。约柜是上帝能力、上帝帮助的显著象征。在旷野的漂流时代，约柜 牵引着以色列几百万人口前进的时候的一个领军者哈，就是他在最前面。如果看到云柱火柱开始移动了，那约柜就开始动起来了，就开始扛抬着约柜。那所以几百万的人口就跟着约柜走。啊，所以每一次那个人马一移动的时候，摩西就会唱一首诗歌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那云柱火柱停了，约柜也停了，那摩西就唱那一首诗歌最后的完结篇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他就是以色列人马移动的时候的领军者。那以后进入了迦南地了，不用再流浪了，他们有了固定的居所。那约柜还是有功能的啊，因为每一次要决定重大事件，我你们这光线好亮啊，没问题啊，这个我已经适应了，偶尔会发一点怨言啊。以后要决定重大事件的时候呢，还是透过约柜来寻求神的旨意。在必要的时刻引导以色列人做正确的抉择。那除了约柜这个很神秘的物件之外呢，还要加上两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也很神秘啊，是什么东西现在还是不确定啦，叫做乌灵跟土明。因为你读经偶尔会读到啊，学者推测啊，它有点像我们民间宗教的卜龟，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写 yes， 一个写 no 啊，所以抛出去就有点像抽签了。啊，在历史中，上帝也透过抽签的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啊，哪一些重要的抉择呢？比如要选第一个皇帝的时候，选扫罗的时候，就是在约柜前求问上帝。要在什么时候去打敌人？那个最好的军事时刻，也是透过约柜来求问。约柜是神在历史中的见证，上帝的作为，上帝行神迹的一个见证。而这位神曾经行过奇妙的神迹，这位上帝是以色列人可以亲近的神。约柜不是冰冷的纪念品啊，约柜没有特殊的法力，它又没有那个魔力啦，没有神奇的能力。如果人以色列人要把约柜当作能力的来源，当作打仗运气的来源的时候啊，就会被先知指正。上帝拣选约柜代表他同在的象征啊，但是今天早晨啊，我就是很强调一个信息啊，透过约柜我们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约柜没有办法把神锁在里面。这个木盒子虽然象征神的同在，但是木盒子约柜无法把神锁在里面，约柜无法限制神的临在。神与教会同在，神愿意与我们同在，神的会幕设在人间啊，但是我们的教堂无法限制上帝的临在啊。你不要以为进入了教堂你就有神的同在，不一定啊，就像当年的圣殿一样，人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因为在战场上打败仗了，那个战场叫做亚弗，亚弗打败仗了，那以色列的长老这些领袖们，他们想要靠着约柜来保证神与他们同在。显然他们想起了历史中的故事了，他们以前在约书亚的时代，他们在攻陷耶利哥的时候就是把约柜抬出来嘛，记得吗？各位，他们在绕七天嘛，在约柜就走在前面啊。长老们认为神的能力是附着在约柜，他们认为可以把上帝锁在那个木盒子里面，甚至他们认为约柜就是神啊，他们认为约柜就是上帝军队的守护神。亚弗的战争分成两次啊，就第一次打败了啊，想起约柜就把它抬出来。可是第二次抬出约柜又被打败了，哇，这个比第一次没有约柜被打败更严重，这个狠狠的打击了以色列人的信仰。那我们来看敌人的反应哈，敌人的表现在这段经文里面还不错哈，还蛮出色的。那非利士人虽然不认识上帝，可是他们却意识到神的能力跟以色列人同在。我们来读经好吧，撒母耳记上第四章 测试你们第二堂的同工是不是第一堂的同工啊？还在吗？那个同工不在，请弟兄姐妹来翻经文哈，同一个哈。啊，第四章七到九节，我读七跟九节，各位你读第八节哈。第四章第七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的灾难试探我们的就是这些神。
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他们认为耶和华是这些神啊，这是复数的神啊。第九节，非利士人啊，别非人为自己打气啊！非人呐、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啊，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啊！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啊！非利士人表现出以色列人信仰的超级解说员啊！这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他们都能够辨识到以色列人生活中那个神奇的能力。圣经透过外邦人的嘴巴来告白耶和华的信仰，各位听得懂吗？就是敌人比以色列人还更相信耶和华的存在，敌人的危机意识胜过以色列人的迷信。非利士人曾经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把埃及人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相信那个神迹哦。出埃及的故事让非利士人刚强壮胆啊，所以在亚弗战场连胜两次啊。原本自信满满的以色列人抬出约柜了，好高兴哦，上帝与我们同在，跟惊惶失措的非利士人啊，到了后来却互换结局啊。圣经这段经文非常讽刺啊、哦！啊，圣经在这里没有做神学的解释，只是用很讽刺的手法来曝露以色列人臣服的信仰。约柜被掳不代表上帝出走，相反的，神仍然临在于约柜。以色列人被打败根本就是上帝的旨意，这个产生一个更严重的神学危机。上帝故意让基督徒在外邦人眼中 眼前丢脸，所以这对基督徒来说信仰是很大的危机啊。好，那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以利啊，我们第一堂也在讲以利，四十以利啊，他在撒母耳记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啊。以利听到约柜被抢走了，那是他的儿子，他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到战场去的，他反而不太在意儿子是不是生还是死，他不在意儿子的安危啊，却问说约柜在哪里啊。那个牧师心系约柜的消息，因为这个是牧师生命跟信仰所投注的所在啊。四章十八节，以利听见约柜被掳的消息啊，立刻折断颈项而死啊。经文的叙述非常的简短啊，颇具悲剧的震撼果效。以利其实应该早就知道结局了，我第一堂有分享啊，上帝早就透过一个匿名的神人来传达他的家族会遭受的审判。以利还是没有作为，所以上帝最后用一个小朋友，用童子撒母耳来宣告判决，你们家族中没有一个老年人。约柜被掳，以色列人蒙羞，甚至上帝也蒙羞。这个是牧师以利哈，其实他不牧师啊，他是祭司啊，牧师比较现代的用语哈。这是以利最在意的。那以利旁边有一个小角色哈，就是他的媳妇，他的媳妇正在临盆嘛。媳妇的死也是非常悲剧性啊！小朋友诞生了，生命诞生了，可是媳妇却难产而死。一个生命诞生，一个生命却结束啊！生命何等的脆弱啊！国破家亡带来撕裂之苦。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哈，四章二十一节，这个媳妇给小孩子取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啊，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以利的媳妇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叫做以加伯，伊卡沃，伊卡沃就是荣耀。可以看出这一个妇道人家，我在讲妇道人家的时候，各位你觉得我是在褒还是贬？这个妇道人家他的理解力是很强的啊。圣经把约柜被掳的神学解释放在一个无名妇人的口中，他根本没有名字，那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戏剧性的架空了以色列人所依赖的能力。那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是上帝拒绝被利用。是今天早晨我挑战各位哈，你的信仰是在利用上帝。以色列人想要透过约柜来保证打胜仗，可是没有用啊，上帝拒绝被利用。好，接下来第五章啊，非利士人想要把约柜留在他们的神庙中，也不保证上帝的祝福。我每一次讲完一段经文哈，我们就来一点点信仰的省思哈。第四章，我们做一点省思哈，在打仗嘛，就世俗的看法，战争的胜负，主要就现代的看法哈，主要昨天的新闻还在讲，美国终于愿意把一些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了哈，就是战争的胜负就要取决于你的你的战备，你的军器够不够精良，或是你联盟的对象够不够强大，或是你的战术够不够正确，这是一般世俗的看法。撒母耳记是古代的圣经哈，写给古代人的几千年前的经文。就上古的看法哈，战争的胜负是取决于双方所崇拜的鬼神谁比较厉害。所以古代要打仗之前，他们都要逐那个神坛啊，甚至献人为祭啊，向他们所崇拜的鬼神献祭，希望能够打败对方。圣经也好多好多这样的经文了，有些诗篇就是开战之前在咒骂对方啊，这是古代的看法，跟现代看法不太一样。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看呢？圣经认为胜败完全是取决于上帝。约柜确实代表神的同在，它是上帝使用的一个象征的符号。但是如果你要把约柜等同于上帝本身，你就是把符号用符号来取代实体，你把上帝物质化，把上帝物质化就是你把上帝当作偶像来崇拜。神的同在不代表你会成功。我今天想要提升各位的信仰哈，神的同在不代表你会成功，你做事会顺利，你会得胜，这些正面的情况不一定哦。神的同在有时候会带来负面的情况，神的同在有时候会带来拆毁，带来洁净，带来审判，这些负面的情况啊，所以各位，你的信仰究竟是成功才相信这个上帝同在，与你同在吗？圣经提醒我们哈，无论在何种境况中，顺境、逆境、成功、失败，上帝都与他的儿女同在，上帝从来不缺席，神与我们一同做工，为要成就他旨意中美善的事情。啊，通常我们安慰那些在受苦中的弟兄姐妹哈，或者你受苦的朋友说啊，放心，神与我们同在啊，那个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其实我现在都不太敢讲这种话啊，化妆的祝福，可是受苦中的人真的是咽不下这种话啊。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啊，没关系，再等以后啊，上帝有一天会把逆境变成祝福。我觉得有更好的解释，就是在任何境况中，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圣经所说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一定说神可以把逆境变成顺境，我觉得更好的解释是顺境逆境中神从来没有缺席， 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来到第五章，约柜被敌人抢走了，那我们来看约柜怎样把敌人也是打得落花流水。第五章更具戏剧性，在非利士人的神庙里面，耶和华跟非利士人的国神叫做大衮展开了非常有趣的斗法。大衮是什么东西呢？非利士人的国神，非利士是迦南族嘛，迦南族大部分是农业的神所以大衮跟巴利一样本来是掌管五谷丰收的农业之神，但是因为非利士是在海边，那所以在历史的演进过程里面呢，渐渐的增加了一些海的因素。所以如果各位你 Google 哈 ，Google 进去打大衮，那出现的那个图腾啊，出现那个形状是一个半人半神、半人半鱼的一个偶像，有点像美人鱼哈，对，尾巴是鱼的形状。我们看五章第二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放在大衮的旁边。敌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把约柜放在妈祖的旁边，意思是什么啊？我们妈祖也是海神嘛，对。我想非利士人大概是为了炫耀那个战利品啊，耶和华被我们抢来了，约柜被我们抢来了，我们大衮胜过了耶和华。我们也听过耶和华以前要出埃及的时候把埃及闹得天翻地覆了，所以这个耶和华可能还有一点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同盟。所以中国人的信仰也是跟买保险一样，多一点好，安全一点，不要单单信一个保险，你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可以跟耶和华同盟非利士人不了解大衮只是雕刻的偶像。各位，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它是固定在那里的，它有脚不能动，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我们看第三节，五章第三节，次日清早亚实突然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扑倒脸伏于地，有一个英文圣经把它翻得非常传神，这个大衮五体投地，俯伏在地。我们看第四节，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大衮的头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连续两天第一天大衮扑倒了可能是地震，跟台湾一样偶尔会一些小地震第一天滑落的时候呢，就是偶像倒在地上嘛。可是第二天不得了了，他不但是这个滑落一地啊，头手都折断了，这应该不是凑巧的吧？昨天晚上还是没有感觉到有地震所以这个景象呢，给非利士人一个很清楚的示意，很清楚的指示，那就是耶和华显灵了，上帝已经介入了我们当中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画面，断手断头，意思是说他无法思想，他无法行动大衮的能力已经被剥夺了接下来的画面，重张旗鼓的耶和华现在要使非利士人胆战心惊。非利士人本来是政治强权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跟武器本具优势，那以色列人这可怜的农民他们没有一个像样的战器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锄头镰刀所以他们是劣势，敌人是优势这位住在可怜的以色列农民当中的耶和华现在开始要让非利士人屁滚尿流，这个不是粗话屁滚尿流是水浒传里面的成语。好，看五章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的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长痔疮这里耶和华的手这个是第四、第五、第六章约柜故事的主题耶和华的手。我们第二堂应该时间比较多一点我们来读几处经文好了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八节， 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的就是这些神，神的手，大能的神的手。5:6-7，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斯路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长痔疮。7，亚斯图人见这光景，说：“以色列的神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再来一节就好。其实经文大概有十处哈，6:3，我们说要把以色列的神约柜送回去，不可以空空的送去，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就可以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我再讲一次，约哈的手是约柜故事的主题。那个手，耶和华的手重重击打敌人。那个重重这个字跟刚才那个 Ikavo 荣耀是同一个字。原文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大衮的手臂被折断，可是耶和华的手却重重的击打敌人。虽然荣耀离开以色列，但是神的手仍然大有能力啊！耶和华的手并未缩短。以色列的神不可预测，无法抵挡啊！约柜虽然被掳，可是上帝没有被困住，上帝仍然以他超越的自由跟能力行事。刚才6说敌人长痔疮哈，痔疮是现在比较现代的用语哈。那更这有医生在哈，生化系的教授，痔疮的学名是淋巴腺的鼠疫哈，这个应该是透过老鼠身上的跳蚤来传播的细菌造成的瘟疫。那因为它的症状是出现在下体啊，就包括直肠啊，直肠癌是现在台湾数一数二的癌症。各位弟兄姐妹，腓力斯人再度面对出埃及的故事要重演在他们身上，还记得那个十灾吗？有一灾就很像这个鼠疫哈。腓力斯人感觉到上帝的手的重量啊，所以他们的长老就对百姓开始信心喊话了哈。腓力斯人的长老说的话，我们看6:5-6。6:5-6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是敌人说的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要把归给以色列的神腓力斯人领教了上帝的能力，他们不敢再从事政治或者是军事或者是宗教层面的角力，他们只想要赶快的摆脱这个烫手的洋芋，他们希望赶快的移走威胁，赶快解除这个不定时炸弹结果约柜就从腓力斯的这城移到那城，从亚什图移到加特，再从加特再移到以格伦，从台北送到台中，台中也不要啊，我们不要火力发电啊，赶快送到高雄去，高雄说我们也不要。约柜就把腓力斯人的重点城市绕场一周，真是绕场一周。你就看那个地图，对腓力斯人来说啊，约柜简直像核废料啊，太危险了，你无论摆在哪里都会遭到当地居民的抗争现在耶和华以万军雷霆万军之力登上约柜的宝座。以色列本来不是被打败了吗？那个打败的呼喊声现在转成了腓力斯人的呼号声约柜这个就风水轮流转了，约柜现在已经自由了，他预备上路你要把约柜送走你要把神明送走，我们连台湾人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约柜这么可怕那你就白白空空的就把他送回去吗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寻什么求神问卜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禁止占卜的规定嘛，就是腓力斯人他们用那个超自然的那种占卜的方式去寻求说怎么样把约柜送回去 那那个神明就指示他们，这很有趣啊。这异教的神明告诉他们说，不可以空空的回去，送他回去，要给他赔罪礼。如果把月桂送回去，再上赔罪，赔罪就用金黄金做的那个老鼠或是痔疮啊，老鼠跟痔疮长得很像。那如果送回去以后呢，你们病好了，那就知道啊，这是你们病，就是耶和华，你们得罪耶和华了。那现在送走了嘛，这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请牛车啊，把这个大家都不敢碰的约柜啊，把它约柜送回去。如果是牛车自己回到以色列的境内，那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显灵。啊，如果不是，那你们就不要拍啊，这大概凑巧的啦。两次地震嘛，那这样痔疮的，帮你们卫生不好，所以得痔疮。结果哈、啊，结果没有负恶的母牛。没有负恶的母牛，这很有趣啊！没有负恶，就是说也没有人敢驾着牛车啦，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说放山鸡哈、啊，这个叫放山牛哈、啊，就是牛自己没有人驾驭的牛车，牛死了就死了嘛，人死很可怕，牛死了没关系。母牛，各位什么叫母牛？母牛就是它已经生了小牛了，它有牛奶，它正在喂小牛。没有负恶的母牛，它愿意离弃正在喂奶的小牛，它能够拖着车子直行大道，六章十二节直行大道，那个大道是高速公路哈，走东山高哈，直直的走，一直抵达到博士麦，啊，这个证明是上帝的能力在引导着整件事情的进行。各位，你知道牲畜走路是歪七扭八，更不专注，而且不知道到哪里去。而一只母牛，一只不懂事的牲畜，它愿意放弃它的小牛，直行大道，啊，显然是上帝的手在引导。啊，再来做一点点的醒思哈、哦，你们发现整段约柜的故事，上帝都没有讲一句话，哎，都是人在那里讲话，以色列人在讲话，非利士人在讲话，上帝一句话都没讲，上帝没有发声，哎，上帝以惊人的沉默。积极的行动啊！上帝以不可捉摸、不按理出牌的方式在显威啊！这个约柜哈、啊，现在来到了博士麦啊。博士麦是一个乡下的小地方哈、啊。博士麦，博就是家的意思啊，基督之家那个 house， 那士麦就是太阳，所以博士麦就是崇拜太阳的异教的小村庄。它原来是迦南的城市，后来被以色列人征服了。啊，现在约柜光临这个小村庄，那乡下人、庄稼人没有看过约柜这个东西，所以好奇嘛，就在那里偷窥约柜，啊，引起了一阵的骚动。啊，耶和华又显灵了，呵呵，偷看约柜啊，博士那人又好几万人被击杀。啊，这一段插曲很短哈、哦，啊，仍然延续前面的主题。就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不可侵犯的，上帝的荣耀是不打盹不睡觉，上帝不容许人家靠近他。无论你是非利士人或是你是博士麦人啊，对不敬畏的外邦人或者是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样，约柜好像是不定时炸弹，它随时会引爆啊！所以博士麦人吓坏了，我又没有得罪耶和华，只是路过而已，要把我们杀掉，赶快要把他送走啊！最后送到哪里？各位，博士麦的下一站是哪里啊？是在东北十英里的一个村庄，叫做基列耶林啊。从示罗，本来约柜是放在示罗嘛，当时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最后约柜是放在示罗，然后经过了四世纪四百年的历史哈。那因为亚弗战场打败了，所以把示罗扛来的约柜。战场被掳，就敌人掳去了，在敌人的城市绕场一周，最后送回了博士麦，博士麦也不要，那又送回到最后一个城市叫基列耶林。这流浪记流浪了多久啊？七个月哈、啊，半年以上了、哦。啊，基列耶林成为约柜暂时的居所，啊，没有想到一放就放了二十年，各位，二十年是一代啊。我们二十年学老师就会增加新的一批老师啊，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我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哈、啊，那下面都是我们信仰的形式啊。我下一次来就从基列耶林开始讲起哈、啊，如果你们还要邀请我来讲到的话， 我们来做一点信仰省思。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样本质的差别，基督徒跟外邦人看起来是半斤八两。从宗教行为来看，以色列人比腓力士人还要不敬虔。约柜没了就没了，你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人上下焦急的要去寻找约柜回来。约柜是自己回来的，那回来以后呢，还不知道怎么样处置他，那只要把他放在山上，因为大家都怕约柜啊，放在山上派一个祭司来料理，就好像把年迈的父母送进豪华的安养院，那付高薪请一个看护来照理照料一下，就觉得尽了义务。就以色列人过去在利用上帝，上帝利用不到，打败仗了。那现在约柜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处置，赶快放在山上啊，就是觉得是在敷衍上帝啊。这是反映我们的信仰，就用超自然界的认识来说，敌人腓力士人他们尚且还能够领悟到这一次打胜了以色列人根本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自愿被他们抢来的，不是我们的大滚有任何的能耐。所以腓力士人自己说，要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这不是基督徒的神学家说的，这是佛教徒说的，要把荣耀归给基督教的上帝。敌人取代了以色列人成为脑筋清楚的神学家，这是这段故事非常讽刺的事情。尽管以色列人不了解上帝，基督徒不尊重上帝，更谈不上对上帝有什么热情，只会利用上帝，一旦达不到利用的目的就换一个神明来拜，这是整个旧约的历史。甚至我们新约的教会表现也没有好到哪里，新约的教会的表现常常也是令人叹息啊。可是神，幸好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神却千方百计的要回到以色列的社区当中，住在其中。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神的帐幕要安设在人间的某一个地方，这个是纯属恩典，不是以色列人或是基督徒有什么好的表现。这一位上帝是一位单相思的苦恋者，神的爱比死还要顽强，就神的爱才能够征服我们吧。今天最后我想要用一位美国的旧约学者他的谱曲，他怎么谱曲呢？他就是用约柜的故事，撒母耳记上四五六这段故事，跟耶稣上个礼拜是复活节嘛，上个礼拜我也是讲这一篇啊，跟耶稣受难受死到复活那三天做一个对比。哇，这是非常创意，从来没有想过约柜被掳的故事可以跟耶稣受苦复活竟然可以相提并论。这个旧约学者的名字叫做布格曼 Brueggemann，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他在一个神学院的演讲后来就出书了哈。校园出版社已经把它翻成中文了，那名字就叫做约柜流浪记。他们偷我的题目，因为原来的名字不是这个题目，是因为那个翻译的人看过我这篇讲章。原来的书名叫做以加伯回家了，以卡沃神的荣耀回家了。原来以色列人是希望抬出约柜来复制当年出埃及的故事，一举的打败腓力士人，没有想到敌人腓力士人他们更相信出埃及的故事，他们危机意识最后打败了以色列人。约柜被掳，约柜回来，这个是出埃及事件的逆向演出，他是用逆向的方式来演出这一处三天逆转局势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还是发生了，约柜带给腓力士人鼠疫，这很像当年出埃及十灾里面的一灾，导致腓力士人赶快把约柜送回来，整个过程都是上帝单方主动的工作，上帝从来没有假借以色列人的手。布格曼这位旧约的学者用以利的媳妇临终的说的那一句话来贯穿全局，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以卡波就荣耀离开了，来跟耶稣受死 复活的经历做个比较。啊，约柜被掳，然后留在外邦人的地方，最后送回来，对比于耶稣从受难到复活那三天的戏剧。啊，以色列抬出约柜的过程非常热闹，非常兴奋，上帝在我们这一方了。啊，这有点像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后面跟着一大堆人的那个热闹的戏剧。何塞纳，何塞纳，约柜被掳啊，可以比拟耶稣的受死啊。然后约柜在大衮的庙里面把那个偶像弄得折颈断手，啊，这个好比耶稣在阴间胜过死亡。约柜归回就好像耶稣复活得胜，啊，觉得好创意。各位，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旧约故事可以跟新约这个故事可以凑在一起啊。啊，这三个阶段，抬出约柜，然后被敌人抢走，啊，约柜最后回家，这三个阶段啊，各位想想，对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是今天我要你们最后做的醒思。你现在信仰的阶段究竟是哪一个阶段？我们其实很像无知的以色列人，约柜被掳，让你我的期望破灭。当你触礁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这么的无知无能，你才会转而倚靠上帝。啊，接着上帝的荣耀在外邦地彰显的故事，把外邦人的偶像弄得断头断手，带给我们盼望哦。哎，上帝还活着。啊，最后上帝荣耀的归回，让你我喜出望外。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各位。就是前天吧，昨天是礼拜六嘛，礼拜五，礼拜五你要下班之前，可能你连续假请了好几天啦，啊。我礼拜五是有去上班哈，啊，下班之前啊，可能你会跟你的同事互道，祝你周末愉快 ，Have a nice weekend。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惯了，我们都期待周末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玩乐。各位弟兄姐妹，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哪一天你最期待？有人说礼拜六啊，有人更喜欢礼拜五，因为礼拜五时间更多嘛哈。礼拜五有些人说不定就开车到宜兰去玩了哈，一个小周末。礼拜六对我家庭主妇来说，是我去市场买一个礼拜的菜的一个早上啊，然后做家事。然后下午跟团契的弟兄姐妹聚会。然后晚上聚餐，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了。礼拜天就今天啊，清晨八点就要来讲道。基督徒的礼拜天不容易啊，有服事的同工特别辛苦啊。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天哪一天最舒服？今天主日崇拜以后，下午我可以去运动一下，晚上就要开始收心了。礼拜一有上班症候群哦。今天你要储备未来一个礼拜你要面对的压力挑战，所以你今天晚上最好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哈。因为你最享受的是哪一天？耶稣受难的那一天是被钉受苦的日子，门徒抱头鼠窜。礼拜六耶稣被安放在坟墓里，门徒为他哀哭。而第三天耶稣复活得荣耀，妇女报喜讯。我们来对比撒母耳记四五六号。约柜被掳的第一天是以色列战败的时候，是他们羞辱的日子，示罗全程在那里呼嚎。啊，第二天在大衮的神庙里面有隐藏的属灵格斗，这个是我最好奇的事情，大衮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啊？不只是地震吧，埋葬耶稣的坟墓发生了什么事啊？非利士人在那里议论纷纷啊。第三天耶和华得胜的日子，敌人长痔疮，约柜得到释放啊，整个过程都是上帝在主导啊。上帝显示他是一位脆弱无助的上帝，他被抢走了，可是他也是一个大能得胜的上帝啊。那两个晚上在大衮的神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安放耶稣坟墓又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你的心情是怎样呢？如果你是当年耶稣的门徒，你的心境又是怎样呢？我想那三天对门徒来说是人生最漫长的三天。耶稣的门徒他们心里五味杂陈啊。上个礼拜的事情啊，复活节对我来说，对我们蔡家来说，这个是悲喜交织两极的经验。我人生有好几个悲惨的事情都发生在受难复活节啊。就像四月的天气啊，乍暖还寒，悲喜交织的两极经验啊，上帝也让我们在快速三天里面经验耶稣受难受死埋葬，低到不能再低，再下到阴间啊，之后就开始往上升了啊。我就想到以马忤斯的路上，路加福音24章，我很喜欢读的一段故事。那两个门徒垂头丧气，他们信心迟钝，他们眼睛迷糊，然后遇见了复活的主，哎，三天不见就认不出老师了，天哪！他们去的时候呢，眼睛迷糊的，圣经原文是说他们眼睛是被关闭的，用的是被动式啊，他们的眼睛是 closed。经过复活的主调教以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们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原文是说他们眼睛被打开了，上帝主动人被动，他们心里火热啊，原来是忧伤失望之旅，归程的时候已经变成欢欣兴奋之旅啊，仅是在一来一去之间，门徒的心境变化有如天渊之别。天渊之别就是我们从受难节一直到耶稣复活，天渊之别。我刚才有讲到复活节对我来说啊，就是非常深刻的记忆，那个远远超过圣诞节啊。我爸爸是在3月底，他跟蒋介石是同一天去世的啊，所以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全台湾人都在那爱哭，我就感觉是为我爸爸爱哭。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家人还没有信主啊，面对生死离别，有如晴天霹雳。那时候我大四，我哥哥在当兵，全家没有一个能够有生产能力的孩子，妈妈是寡妇，非常的哀伤。然后过了4年，也是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妈妈病重，医生告诉我们说她只有剩下6个小时的生命啊，你们要开始预备后事。妈妈下面在流血，那上面在输血，那个速度是一样快，很惊人的。那是我在华神读最后一年，那我赶回台中。华神的同学为我举行了一个临时的祷告会，然后开始有一些神迹就开始发生了。我们家属就决定把妈妈从台中省立医院转诊到台北马偕医院。那妈妈后来住进了加护病房，那个医生是基督徒，我们认识的，就是请同学联络，然后后来是认识的基督徒医生。在加护病房，我仿佛度过人生最漫长的三天，我的心忐忑不安。我跟耶稣的门徒在受难节那三天的心境不相上下。我不断地问上帝说：“妈妈还有活命的指望吗？”你知道，我们从台中转诊到台北，我们坐的是救护车。那在台中省立医院，我们拿到那个药袋，那个药不是药袋，血袋哈，那个血袋是人家捐赠的啦，那无法用钱买，人家捐赠的。那跟着救护车一直到台北，那到马偕医院，他说：“哎，你们应该冰的哈，你们来，现在来了，这冰袋都不能，这血袋都不能用了，因为已经坏死了，好可惜哦。”那个是高速公路刚刚建好，中山高速公路，我们坐着救护车，啊，在救护车上面，我一直在掉眼泪哦。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现在把妈妈送到台北，等到我们回台中的时候，究竟是一口棺材呢？”还是我把妈妈活生生的送回台中呢？后来妈妈在医院信主了，她在马偕医院信主了。那她没有立刻好，她医院又住了好几个月。妈妈来参加我华神的毕业典礼，9月下旬啊，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把妈妈平平安安的、活生生的送回台中的老家。所以想到一来一往，一路的艰辛。叫我们感恩若泪哈！妈妈病重的时候，曾经向上帝许愿哈：“主啊，用我20年的寿命来抵妈妈20年寿命。”那是常常做儿女会做的祷告嘛，折寿来换取长辈的寿命。 上帝很慷慨啊，他一口气多给我妈妈30年的寿命。妈妈是80岁去世，去世的时候全家都信主。主持追思礼拜的牧师说，蔡家全家都在教会服侍上帝，真的是很感恩。各位弟兄姐妹，这应该上个礼拜的事情了啊，受难节，耶稣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死荫幽谷。复活节，耶稣领我们进入大有盼望的丰富之地。现在你的人生景况究竟是在很落魄的礼拜五，还是不知道何去何往的礼拜六，或者是要已经进入了礼拜天，大有盼望，就看你信心的焦点要放在哪里。好，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逆转局势的主，你掌控全局，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在我们最落魄、胆战心惊、不知人生何去何从的时刻，你没有缺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反观我们，当我们的信仰还像 baby 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利用你，利用上帝。没有如愿以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冷淡，我们就远离上帝。但是你总是这么耐心的陪伴我们，你是单相思的苦恋者，你的百姓背叛你，不要你，可是你总是千方百计要回到我们当中，你的帐幕要安设在人间，我们向你敬拜感恩，你恩待我们，然后我们的信仰从利用你到愿意被你使用。在我奉献考神学院的时候，妈妈放话说死也不让我去读神学院，而有一天她自己无能为力，任医生摆布，经历了神迹。有一天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变成是我们蔡家的核心理念，每一次家族碰到大小事情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仰望神。谢谢你，你翻转了我们蔡家，我也相信你可以翻转在座的每一位。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进入我们的家族当中，让我们知道服侍你是何等荣幸的事情。你的荣耀要在教会中彰显，要在每一个顺从你信靠你的儿女的家族中彰显。我们献上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